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，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。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困难、很大的挑战呢？你是怎样面对呢？是不是也能够靠着神的话语去面对呢？那欢迎你来信跟我谈谈，分享你的见证的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的41章。好，现在就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。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来看看41章的经文呢。41章1到57节说到了约瑟在埃及皇宫的遭遇。那这一章是约瑟生平的转捩点和高峰，他从奴仆、奸犯，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埃及首相。41章的分段是这样的：第一大段是41章1到7节，是引言法老做梦；第二段是法老的专家不能够解梦，这是41章8节。第三段是41章9到16节，法老派人召约瑟前来解梦。第四段是41章17到24节，法老重述所做的梦。第五段是41章25到36节，法老臣仆的囚犯约瑟是能够解梦的。第六部分呢是41章37到46节。法老委任约瑟成为首相。第七部分是结束了，法老的梦境成为事实，这是41章47到57节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当中的经文。41章1到7节是说到了法老做梦。先来看看第一个梦。做梦的时间呢是过了2年。这个和上一章最后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是相隔2年。对于约瑟来说，这是一个漫长的日子。九正已经复职2年了，却似乎是把监狱当中的恩人约瑟忘记得一干二净。约瑟知道，九正出监牢的日子越久，能够记得他的机会就越微，他得到伸冤的可能性就会非常的渺茫了。这2年对于约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验，会磨练他的信心和忍耐。或许他已经放弃了出监牢的希望。不过我们晓得，就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法老做梦了，这个梦就改变了约瑟未来的一生。梦的内容是怎样呢？法老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这个河是指着尼罗河。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。那这些牛很安详地在芦荻中吃草。芦荻是芦竹，是一种高达18尺或者是以上的巨草。它的顶部就长了一簇白花，跟柘树或是蒲苇是相近的。第三节又记载了，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。他们和第一批上来的母牛不同，因他们又丑陋又干瘦。法老梦见这批后来上岸的瘦母牛同样吃东西，但是吃的却不是芦荻中的草，而是吃那个先上岸的7只肥母牛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 牛只是吃草的，不会吞吃同类。瘦母牛在这里的举动表明了，这是个梦境，不是真实的。七只瘦牛吞下了七只肥牛，就把那个睡得很香的法老吓醒了。第四节就说他因此醒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梦。同一天晚上，法老做了另外一个梦。这个梦和第一个梦相似，但是麦穗就代替了牛。第一批长出来的麦穗就好像第一批牛那样是肥美的，第二批的麦穗也好像第二批从尼罗河上来的牛那样的细弱。法老做第二个梦的时候也是从梦中惊醒了，才知道所见到的只是梦境。哇，这个反映出他的梦境是何等的生动，就好像很真的一样。法老醒了以后才知道是自己在做梦的。四十一章的八节说到了法老的专家不能够解梦。第八节说法老心里不安，这个是描写法老的心里好像河受到搅扰而翻腾一样的，十分的烦扰，他失去了宁静。法老这样不安是因为他知道梦中所见的牛象征埃及，这两个梦或许是预告着国家的前途，所以法老一定要知道当中的意思。于是法老召集了国中所有的术士和博士入宫解梦。术士这个词是源于埃及文，那个意思是首领，可以是指着埃及专门研究秘术的祭司，在旧约里却是指着那些懂得魔术的埃及人，他们也擅长解梦的。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。四十一章的九到十六节，法老派人召约瑟前来解梦。那这个分段就记述法老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的要求约瑟解梦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的。第一个就是九正向法老推荐约瑟了。当法老看到自己的解梦专家那么的无能，所提出来的解释一无是处，他感到十分的不高兴，甚至有可能好像尼布贾尼撒那样的气愤愤的大发烈怒。就在最紧张的关头，一直在旁边伺候法老的九正，他的失忆症啊突然痊愈了，他就想起他曾经忘记的两年前的恩人约瑟，因为约瑟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，这个也是九正可以领功的机会了。九正首先指出了他自己的过错，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。接着九正就叙述那天的晚上他和膳长怎么样的做梦，约瑟怎么样的为他们解梦，而且事情真的按照他的解释发生了，这个证明他可以解梦。法老听到了九正这番话，自然是喜出望外，因为有机会知道所做的梦的解释究竟是怎样的，所以他立刻差人去召约瑟。法老一下令，他的仆人自然是不敢怠慢了，就从速办理，急忙带他出监，而且要帮他打扮一番，包括了剃头、刮脸、换衣裳。法老面对着约瑟就首先发言了，指出他做了梦却没有人能解。但是呢，他也听到有人提到了约瑟，说约瑟听了梦就能解，所以他才召约瑟前来。约瑟听完了法老的话，直截了当的宣告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那这个反映出约瑟的谦卑，不是他可以解决法老的难题，这个也暗示了他绝对不是什么专业的解梦者，他是靠着神的力量去帮助法老解梦的。他就指出了那个真正能够帮助法老的是神，他把荣耀归给神的。在这里有一件事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，约瑟见到法老的时候并没有立刻把握机会要求他给自己伸冤， 这个反映出他的忍耐和老练的。41章17到24节，法老重述他所做的梦究竟是怎样的。
创世纪1章27-28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41章25到36节，约瑟解梦了。法老终于都遇到一个可以指点迷津、叫他怎样行的解梦专家。约瑟一听完法老讲述梦的内容，就立刻回应了。约瑟首先指出，两个梦的意思是相同的。这两个梦的目的是让法老知道神所要做的事。第26到27节是说到了母牛和麦穗都是象征七年。埃及地先会有七个丰年，这个是肥牛和饱满的麦穗所代表的。接着会有七个荒年，这是瘦牛和瘦麦穗所代表的。荒年的杀伤力是这样的厉害，把七年丰收的痕迹一扫而空，人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。也就是看不出以前曾经有过的丰收。事实上，约瑟在这里只是用了一句话去描述丰年，提到荒年的时候却用了五句话，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的重视那个令人震惊的荒年。约瑟在第32节接着就指出，法老一夜做梦两次，表明了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丰年和荒年很快就要来到。约瑟不仅是借着解梦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，而且建议法老现在可以采取的行动。第一方面是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这个人不仅是聪明，而且要有智慧，不仅是可以计划，甚至是可以把计划付诸实行。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呢，是形容好的领袖应该有的品格。那第二方面呢，是又派官员管理这地，就是分派一些的官员协助这个总监做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他们首先要在七个丰年的期间征收埃及人收成的五分之一。第二方面是把丰年所出产的余粮收集起来，归法老管理，将来是可以用作各城的食物。第三方面，这些的官员要看守着所储备的食物，免得被人偷盗了。这些官员要按着建议去做，那个目的是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所积蓄的粮食，原文直接的翻译是，这些粮食将作为储备，去应付那要来的荒年。41章37到46节，法老委任约瑟为首相。那这个分段就记录了约瑟从监犯变为首相的过程。法老听完了约瑟解梦和提出的建议，就和臣仆一起来表示赞赏了，尤其是欣赏约瑟的建议。第37节，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。原文直接的翻译是，那话是好的，在法老的眼中和他一切的臣仆的眼中。 表示了他们都觉得约瑟的建议是可行的。法老不仅是满意，而且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拖延，于是他就立刻按照约瑟的建议去行了，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。选择这样的一个人简直是易如反掌，因为在他们面前的约瑟正符合有聪明有智慧的条件。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这几句话直接的翻译是，法老对臣仆说，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像这个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吗？像这个是指着像约瑟。法老的话是一个修辞的疑问句，答案就是不能够嘛，在埃及全国都不能够找到一个好像约瑟这样的适合的人选，所以总监这个职任是应该由约瑟去出任的。40到41节就是一个委任的宣告了。法老委任约瑟说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后来他又再补充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42到44节记载了委任的行动，这个包括了下列五方面。第一个是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。法老除下了自己的戒指，那个戒指上有他私人的图章，他亲自的给约瑟戴上，代表了法老把权力下放给约瑟。约瑟拥有法老打印的戒指，这个就吻合了埃及首相另外一个官衔，就是皇室图章的携带者。从今以后，约瑟可以用法老的图章在文件上盖印，又可以代表法老发言和发号令。那第二方面是给他穿上细麻衣。细麻衣是指用上等麻纱制成的衣服，埃及以绣花细麻布著名的，他的官员在朝廷上都穿上了最上等的细麻衣。第三方面是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这是法老给予臣仆最高的荣誉，也是他奖赏臣仆或者是受职的时候常做的一件事。在这里不仅是暗示了约瑟受到这个职位，他也得到了奖赏，因为他把梦讲解得清楚和提出了实用的建议。第四方面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有人在前头开路说跪下。第五方面，法老再对约瑟说，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我是法老的意思是，我现在以法老这个头衔赋予我的权柄对你宣告。约瑟有了新的职位，成为了埃及的大官，他自然要采用新的名字在宫廷使用，这个也表示他的身份转变了。法老赐给约瑟的埃及名字是撒法拿特巴内亚，那个意思可能是说，神说他必存活。法老又赐给约瑟一位新娘子，把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。安城是埃及城西流坡利， 那个意思是太阳城，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面，在今天埃及首都开罗东北七里，是敬拜埃及太阳神雷尔的中心。波提菲拉和波提乏是同一个意思，雷尔所赐予的那一位，这个可以反映出他是太阳神的祭司，他住在安城也支持了这个假设。安城的祭司在当时被视为是在先见当中最伟大的那一位。亚西娜是一位属于上流社会的妇女，她嫁给了约瑟，更加强了约瑟被改名以后已经开始的那个埃及化。第四十五节的下半部分到第四十六节就说到了执行委任的职责。在整个委任的过程当中，约瑟似乎是一言不发，就如同他解梦的时候法老也是没有作声一样。委任完毕了，约瑟就上班，这个就是见埃及王法老的意思，是指他势力在法老的面前，成为法老的官员，开始为法老工作，就是巡行埃及地。那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管理埃及地。作者在这个分段的最后那部分加上了一句注脚，指出了约瑟上班的时候年三十岁。那这个有两个含义，第一方面，上次提到了约瑟的岁数是在他受苦的开始，现在再次的提到他的年岁，暗示他受苦结束了。从十七岁到三十岁这十四年的时间，他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，心智和筋骨都经过了磨练，现在可以承担大任了。那第二方面呢，上次提到他的年岁，他当时和家人在一起，在享受着天伦之乐，现在在记述他的岁数，是暗示他快要和家人团聚了。四十一章的四十七到五十七节是结束了，法老的梦境成为了事实。四十一章的四十七到四十九节是梦的第一个阶段的应验。约瑟给法老解梦的时候所提到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七个丰年，这七个丰年就已经来到了。这七个丰年的特点是地的出产非常的丰盛。约瑟按照他所建议的开始行动，处理这个大丰收。第一方面，把五谷聚敛起来；第二方面，又把它们积存在各城里，城周围田地的出产也储藏在城里。约瑟在这里所做的，正是他向法老所建议的。这里形容约瑟所储藏的五谷多如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，这个就是蒙福的标记了。四十一章的五十到五十二节是一个插曲。约瑟所管理的埃及多产丰收，他的妻子也不落后，给他生了两个儿子。他亲自为儿子取名，他给长子取名为马拿西，就是使之旺的意思，表示他不再受到过去十多年的痛苦捆绑了，可以放下，不再纪念了。约瑟给次子起名为以法莲，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。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这个除了是指他得到儿子以外，也可以是指着埃及地所有的丰收。另一方面，以法莲原来的意思是肥沃之地，这个吻合了这个支派后来得到的多产之地，而且这个支派的人口众多，所以可以说是生养众多了。神把约瑟的痛苦变成了祝福，痛苦呢常常是让人收缩和减少的，但是约瑟受苦却是繁盛增多。总的来说，马拿西反映了神怎么样的在困境当中保存他，以法莲却是强调神在困境当中赐福给他的。四十一章的五十三到五十七节呢，是梦的第二个阶段的应验。 法老之梦的第二个阶段接着来到了。埃及和邻国都经历到七个荒年。在这一段日子里，有四件事情发生了。第一方面是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这不是说埃及没有遇到饥荒，其实它同样的遇到了旱灾，只不过是因为埃及各地在七个荒年里都有余粮，不用挨饿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当他们把余粮吃光了，也像各地那样的同样的感到饥荒之苦，所以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，法老吩咐他们往约瑟那里去，向约瑟求救，按照他的话去做。第三件事就是埃及人越来越感受到饥荒之大，全地不能幸免，于是约瑟开了各处的仓，涤粮给埃及人，涤粮就是卖出粮食。第四件事情就是各地的人，埃及地附近的国民啊，听到这个地方有粮食出售，就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涤粮，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，涤粮是购买粮食，而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了。这个就是整个四十一章的内容啊。那究竟在看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明天的时间我会继续的跟你谈的。
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，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
那么记得明天的时间呢，我们还是会继续的研读创世纪的。不管您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，都欢迎你来信呢跟我分享的，那么我就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啊，给你一些的解答。有时候可能碰到些题目我都不太懂的，那咱们就一起来学习好吗？今天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，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